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今天继续讲正业啊。正业啊，那个业呢，我们常常都这么讲。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：“哎呦，我业障很重哦。”我们常听到大家这么讲啊。因为有人呢碰到了一点这个一些生活中或者是生命中碰到了大难题，然后呢，有时候我们去请教善知识啊，那么善知识有时候也常常这么说：“哎呀，你业障很重哦。”如果一个人很痛苦、很难过的时候，碰到没有办法排解的困难的时候，你又去跟他讲说：“你业障很重哦，你过去无量劫以来埋下了很多的这个业障哦。”这个这样讲无济于事。所以我现在给佛学院的同学上课，我一定跟他们讲得很清楚。你知道这件事情，但绝对不可以随便这么讲。可以知，但不可以随便对人讲说：“哦，某某人你业障很重。”哪一个人业障不重？你业障不重就不会来这里啊，就不会来人间走这一趟。你认为人间这一趟真的很快乐吗？不是。我从小就听长辈都这么讲：“哎呀，人来今，咱来世间实在实在是受苦。”以前的人先有一个准备，就是人世间来是辛苦的，所以他早就打好了预防针。虽然苦啊，我早就知道苦，但是看起来那个苦也不怎么苦嘛，啊，还觉得苦中还可以作乐。但现在不是啊。动不动都讲快乐啊，人生要快乐，连学习也要快乐。你有没有听到很多人讲说要快乐的学习吗？我不是讲说快乐的学习不好，能够快乐学习多么好，但是学习有快乐的吗？我都不爱相信。你要把一大堆东西一而再的把它背起来，把它了解它啊，熟悉它，甚至要最后去思考练习，弄到你能够完全能够对它熟悉可以用，而且最后要透过这个东西可以产生创造，产生新的推理，做出新的发现，那要花很大的功夫诶。啊，所以他也是要吃得苦中苦才办得到，或者办不到。所以生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苦的，所以苦却被在佛陀的教诲里头就告诉我们，在法里头就告诉我们说，苦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我这个国民小学以前，国民小学的低年级，我祖父躺在那个病榻里，他躺了三年。大人出去工作了，小孩子有时候在家里，他必须要有人帮他用尿壶。我也会啊，就是帮他弄，弄完了以后倒在一个桶子里头，那一天要帮他提这个桶子去，就倒，而且把它洗一洗。这大人忙，小孩子也可以做这个事情。我在想，现在大概没有小孩子说六七岁的小孩子会做这种事情，啊，有时候如果我鼓吹这个事情的话，哈，有一些教义的爱讲话的人，哈，他会讲说你虐待小孩子。金麦郎有些事情想法不对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，生命确实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，到最后就是这样。我那个时候以第一课是先学这个，真是这样。啊，第一课就是这么困难的事情，到最后你就看到人躺在那个地方，在那里生病，在那里出现一些困难，都是这样子的呀。所以各位有难题的时候，不要轻易跟人家讲说：“哎呀，你业力很重，今天才会碰到这么多困难，你这个业障很大，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多辛苦的日子。”不必要。问题是我怎么从转动那个业力，从一个这个业识里头怎么去转动它，去才可以。所以人要懂得去转世成智，去转动自己的业力，不要让自己陷在 那一个困境，不要让自己陷在那一个苦恼或者是种种的障碍之中啊。其实障碍从哪里来？障碍一定是从事而来，所以万法为事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的行为呢，却从你的事而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讲正业这件事情，什么叫正业？就正确的行为啊。正确的行为怎么说？你看，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，父母亲讲他几句话，他就丢丢丢丢，怎么翻译呢？丢丢的意思，用国语怎么讲呢？啊，耍赖，死性子啊！你就死性子，或者是你丢丢就是哈、啊，你有时候退却啊，用撤退的方式，或用通常都是用撤退的方式，不是耍赖哦。啊，叫丢丢，你这人丢丢，他就啊。那请问丢丢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，这个行为直到一旦牢固，说这个小孩子丢丢，然后父母亲因为他丢丢，他撤退，然后他故意装着好像很可怜的样子，然后他故意装着是一个好像很无辜的那个样子，然后不吃饭啊，或者是故意这个这么冷的天气衣服少穿一点就去了啊，就叫丢丢，就是比较负面。如果这样子，那父母亲最后就妥协他，啊，那他丢丢你妥协了，只要一妥协完了以后，这个负面的行为就会牢固。这个负面的行为一旦牢固，他什么事情都是想要逃避，用逃避的方法，用跟你赌气的方法，用跟你撤退的大撤退的方法啊。这个人他大了以后也可以来一次大撤退，就是我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可以自杀给你看。你相信不相信？我不能快乐，我可以忧郁，我可以不必去创造。其实人哈、啊，可以使自己快乐的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尽量在我手头有的这一些资源里头，我尽可能去啊，人讲蒙边啊蒙边，蒙边啊蒙家，蒙边啊蒙哇，啊就是从那个地方去创造一点乐趣，从那个地方去创造一点生活的快乐，在那去创造一点价值。是不是应该这样？但是有的人不是，觉得我不行，我就觉得很沮丧，然后就一直沮丧在那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叫做错误的行为。我们今天讲正业，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给各位谈。所以正业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行为如果是正确的，我们称为是正业；如果这个行为是导致了生命的大溃败，我们称为它就叫做有业障。就是这个行为本身是会带来有障碍的，那个叫做业障。所以业障这件事情有很多啊，它本身会造成障碍，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开解，造成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我们生命的智慧，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真生活上可以达到福报，却造成了更多的烦恼，那个东西统统都叫做业障。所以你去看哈、啊，一个小小的挫折或个小小的灾难，你就可以看有的人着陆哈、啊、不小心踢倒了啊，说自己踢倒了，他会气得蹲下来就捶那个踢到是石头那个地方，他我们认为他不是一个理性的正确的行为、啊、本来两个人有一点意见，这两个人意见应该可以慢慢互相了解，了解完了以后，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只好彼此包容，有一个地方是共同包容的部分，他们可以产生一个共同的一些和解一个观念出来。但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就是他有了障碍，他的行为就是没有，我不可能有一部分我留给你可以彼此包容的余地，那一定要干到底。干到底的结果，这个夫妻有没有业障？有，夫妻有业障。股东跟股东之间，或者是劳资之间，或者是两个竞争的企业之间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一定有障碍。好，兄弟之间分财产也会出现这些问题，都叫做障，都叫做业障。所以你的行为有了障碍了，你这个行为有了障碍了，后面就有一个事本身。想法的本身一定也有障碍，所以业障本身呢，那个业字呢又称为业事， 业就是行为，事就是我们的事。这个事不能解释成我们讲一般讲意识状态的那个意识啊，意识呢 ，conscious， 那不是意识啊。这个事没有比较更好的翻译，还是用它叫事好了。就是你脑子里头行为啊、推理的、感情的、情绪的，而且你过去的成见偏见，弄弄包包底下去归大头弄掉掉好多事。啊，万法为事，你脑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，就会从那天产生那个行为出来，叫万法为事，就是都是从事那里出来的。那事如果能够自己用我们的智慧去转变它，那转事成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事就会变成有福报、健康的，是欢喜的，就走到那条路去。所以人要变成有障碍，然后变成有缺陷，然后变成很痛苦，然后变成很烦恼，是因为这个事，这个业事本身，他有这个事做出那个错误的行为，接下去就产生一个更严重的新的障碍出来，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业障。所以那个业本身就是有业力的意思啊，业事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心理学里头有，在我们的心理学里头讲说一种叫做一种动，一种心理动能哈，一种叫做 dynamic energy， 就是动态性的能量。这种动态性的能量，在唯识心理学里头看起来很简单，就是整个的事的活动都叫做都是一个动态性的活动。那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所做的行为固然是来自于我的事。可是我的事做完了的行为以后，我会对这个行为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思量能变，也就是起分别心。有时候可能会对自己内心里头起了责备，内心里头起了一种亏欠，内心里头有一种内疚啊，或者惧怕，或者焦虑，或者委屈，或者对别人的恨啊，这些东西呢，经过我啊，第七世的莫那世，就把以前所做过的一些行为，透过我的莫那世第七世这个我，就把它压回，把它丢回去，丢到哪里去呢？丢到第八世的阿赖耶识里头去，它就变成阿赖耶识的种子，就在里头了。那么好，在唯识论里头讲，我们能变哈、啊，能动能啊，能啊，能跟所。能就是我们有一个 dynamic energy 这个东西，所是我变出来变现的东西，叫所。那我丢在那里以后，有一段时间，经过一段时间，我根本没有想到它。我这些行为在那个地方久了以后，就慢慢的就压到哦，我怎么做，怎么反应，怎么行为，怎么去处理我平常的日常生活、待人接物的一些态度、方法，这些行为。做完了以后，一定会产生自己我对于这件事情里头的一些想法，也许产生啊，我刚刚讲的一种内疚啦、惧怕啦，这个甚至于是恐慌啦，内心里头的嫉妒啦、憎恨啦，都会。然后这个东西就把它压到，就会把它经过这个手续以后，就会丢到第八世，变成阿赖耶识去了。到阿赖耶识去里的阿赖耶识本来它是一个如来藏在那里，这个如来藏呢就被这些事把它包着，成为一些成见、偏见、情绪、心理线所产生的牢结，都丢在那个地方，就把那个心中的太阳哈、就被污染哈、变成我们所谓的叫埋害，是不是？就是火山爆发以后。就有很多的灰尘就挡住那个太阳，所以内心里头就有很这个阳光就不够，没有办法透得出来啊，他有意识无意识的就会跑出来，所以自己以为自己好像是很对，但事实上其实他是过去的行为，过去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，他有一些错误的适应，这个适应一直把它埋到他无意识的状态里头，他会出来干扰我们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只是别人稍稍的跟他有一点误会几句话而已，他就掏出短枪 把对方干了一枪，这常常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行为。你说他真的想要杀他吗？不是，他内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的恨，他突然间跑出来，自己控制不了就跑出来了。可是你不能讲说他控制不了，他这样就没有罪哦，他还是他心里头的东西啊，他还是要负这个责任啊。而且不只是法律责任，他把对方给伤了，或者是把他伤害致死了，他内心回来以后又觉得很难过，又觉得自己这次又太冲动去把人家给伤害了啊，那一个内疚呢又再压回去阿赖耶。即使他被枪毙了，但压到第八世的阿赖耶的内心里头的那些痛苦跟困顿呢，他就留在他的阿赖耶世里头。他有一天即使他已经往生了，但是那一个世的东西就他脱体了以后，一下子在第一段的中阴身，那个时候内在里头就是如来藏世的那个光明会出来，所以会觉得很轻松，会觉得很好。可是他很短的时间就会进入一生生的阶段，等到一变成一生中阴身这边来的时候，他的世马上又开始发芽啊。所以有了这个东西，他又去找他一些不是很正常的、不是很和谐的那个环境，在那个地方去投胎了。我先给各位讲这件事情，我是研究了很久，我才看穿这件事情啊。你看哈，一个人如果还害怕失败，害怕人际互动，把自己躲到一个小世界里头，不愿意跟别人来往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那我把自己躲起来了，有这件事情，这个东西就变成其实会产生这种行，这是一个行为，但这个行为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他过去的事在那个地方。如果这个事没有把它转出来，转事成智的时候，这个事造成这个行为以后，这个行为出来他还是没有解掉。为什么没有解掉呢？因为他这种退缩的行为，这个业啊，在这个地方退缩行为，他有一天他埋藏，无意识的埋藏在他的阿赖耶里头，他是一个种子，又回压。他表现出来以后出现的行为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别人来往，把自己变成封锁起来的时候，他这个长期的这个内心里头的这种感觉，这种孤独，这种把自己越来越退缩起来的这种焦虑，就会埋在他，又埋到他的这个第八世里头来。等到有一天即使人生走完了，这个路走完了，那一进入中阴身，刚开始的中阴身那一段时间，那是如果他那么凑巧就刚好要脱体的时候，他的旁边就是有真正的善知识在旁边，那他可以帮他开启，那这是一点有可能的。不过我要问你，如果活着的时候你连听个法都不愿意来，你活着的时候听你都不相信，那个时候有善知识在旁边就是帮你念个佛，你会走正确的路吗？我看也是。也所以修行不是一下子之间得来的，它需要长时间去努力才行啊。那么所以他又带着这个东西，一个退缩的人他就找一个，在想如果说他出现一个境界，说你要去哪里，这里到哪一个地方去，有一个很好的啊，这个房子有很好的这个防卫，别的东西都攻击不了，那你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很安全，你要不要去？他一定说我马上要去。他一去了以后，可能他投胎到哪里去呢？到龙宫背里头去可以不可以呢？到深海里的那个鱼的那个洞，蛇鳝的洞里头可以不可以呢？可以，他也可以，但他可以在人里头，他去投胎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，可以不可以呢？也可以啊。所以虽然不同的十法界里头，可是他的受生是跟他的世是有关系的。可是这一个世的头，这个转动的转世的这个过程里头，又是业，所以世跟业是分不开的。啊，事跟业一直都是这样互相影响的。那么所以你看，把它这佛法里头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。佛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，他特别是在楞伽经里头他会讲得非常的清楚。 就是你所做的行为、所接触的环境、当时起心动念以及你的感受、情绪的这些复杂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呢会内熏，透过你的我执啊，人的我、人我或法我啊，这个我执，它就会内熏到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去。可是阿赖耶识里头去，它在那里的时候，它会能变，又会再出来，有的在今生跑出来，有的在可能来世跑出来。那这里面能变，其能变者有三，有三个能变。第一个呢是一手能变，第二个呢是思量能变，第三个是了别能变。什么叫一手能变呢？就是从那个种子那个地方直接现行，从透过我们的我，然后变成我们的行为。所以你去看它怎么会变成现行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人眼睛去看，看同样一件事情，甲碰到那件事情，乙碰到那件事情，丙碰到那件事情，但甲的看法跟乙的看法还有丙的看法完全不一样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现行出来的，从那里，从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哈，他直接现行出来的事，去接触那个境的时候不一样。所以佛法跟心理学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，心理学是把眼耳鼻舌身当作是我们的感觉器官，只有意脑子是我们的思考器官。可是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是眼睛在看的时候本身就有视在，耳朵在听的时候就有视在。所以有的人听晚上在家里，隔壁小孩子在弹钢琴，叮当叮当，有的人睡得很好，为什么？哎呀，像催眠曲一样，他睡着了。另外一个人听到叮当叮当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睡觉，甚至于他会冲过去去敲他们的门，不准敲他们门，跟他们大吵一架。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就变成业障。好，这就是事，你看，这是不一样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个不一样？就是每一个人现行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嘛。好，那你明明知道不一样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，你要转世成智，你可以转动它呀，是不是？他就告诉你，那只不过是一个事的问题而已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他？你如果对那个小孩子，那是你的邻居，你的对门，他弹的琴，你下次碰到他，哎呦，小朋友，你弹的那个琴是你现在在练习那个首曲子叫什么？是那个是什么叫什么名称？啊，他如果跟你讲几句话，你觉得他也很可爱啊，那个曲就你弹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他是代表什么？他讲给你听。讲完了以后，下次你看到那个小朋友也觉得蛮可爱，他又在弹那个曲子了，你又觉得我现在懂了，那个小朋友一定很好玩，所以你的东西就改变了。你了解他是从这里来的，所以你要注意，包括身体里头的现行也是一样。为什么别人在春天的时候身体不会痒？为什么我会痒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身体头有一个身识，我就会产生过敏，他就不会，这是身识里头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眼耳鼻舌也舌头也是一样啊。好，这个舌头大家都想品味好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可是都是想品味好的东西哈、哦。有的人呢吃炸的东西觉得很好吃，有的人觉得吃炸的东西我不喜欢，有的人喜欢吃一定要有咬劲的东西他才觉得味道好，有人要吃一定要煮得糊糊烂烂的哈、啊，他会觉得好。有人喜欢吃清淡的，有人喜欢吃这个味道一定要口味一定要重的，有人要吃辣的，有人要吃有点苦味的，都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些东西都是直接现行到眼耳鼻舌身意。可是我一旦现行到我喜欢吃辣的，那如果配偶或者家里的人不帮他煮辣的吃，他要不要生气？要，把盘子塞摔下去的时候，业障就在那个，也是在那个事里头又产生了。好啊，这个摔的本身，这个跟别人敌意的这个东西，就会出现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又回来，所以来来去去，不断的现行产生行为，又回来内熏，啊，这永无了期。这样你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说，你会永远没有了期哈。 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其实生命这个世界里头也是这样子，你刚生出来的时候一定很难过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母亲的怀里头，在那个羊水包着的时候是柔软的、温暖的，出来的时候，吼、哦，那是气激是就很大的呢啊。那所以他要很难过，是不是？慢慢长大了。啊，强暴他，要训练他成为有能力，他能单独谋生，他要很辛苦哎。你不可能你自己就会什么东西都会的，你要学习，你能够在生活中能够适应得很好，有能力解决问题，调适自己的心理状况，这都要很多的学习呢。可是这些学习，我一旦感觉到说这些学习是很辛苦的，我不想学，这个业障又来了。为什么？越不肯学习新的东西去解决问题的那个人，他会怎么样？他的自由度会越小。什么叫自由度？就是他能适应环境，适应各种变化，适应各种无常的可能性就越少。而他的障碍大不大？就越大。所以自由度越小的人，他的障碍度呢就越大，业障就会越来越大啊。所以现在也不必去讲你过去怎么样，佛已经告诉你，你有毛病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你应该要改。可是你偏偏不改，你每天要障碍在那个地方上丢脸，所以还是你自己找来的。那么所以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一事，他要救苦救难，包括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也从这个地方救苦救难。你去想，有时候觉得啊，这个有些人啊，这个功课成绩读得并不那么好，他不是读书的料子，可是他却一直对他的成绩非常在意。其实转变另外一个方式，当比赛，哎，我去学一技之长，我到职训局的职训中心学一技之长，我将来去考照，我去考一个啊丙级的技术士、乙级的技术士，我好好去工作，我在这个工作里头一样有人的活动，一样有一些收入，一样能够让我的生活经营得比较有乐趣。那为什么一定整天就为了那一个考试考不好，然后一辈子通通抬不起头来？起空看过，那个叫做业障。我这样解释，你应该越来越了解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哪里。所以不是只有讲你业障很重的问题，是你我们要去找到真正自己障碍我们的东西在哪里，而我们愿意在那个地方去转动它，使它成为正业。人家讲说你不务正业，哎，不务正业那个业是指事业的业，这个业是指行为，就是我们适应环境的行为。我们不务正业的那个业字呢，我们在下一堂课要谈的叫正命，就是你的生涯、你的职业那个东西叫正命。你用什么东西来生活，用什么啊？这个你要去假三弥陀了哈，做什么事业，那个是用命啊，在佛法里头是正命啊。那我们慢慢来看这个问题啊。这个东西，当我们的事，这个事是从外头熏进来的，可是我也不断的从里头直接现行出去。同今天熏入的东西，明天也可以马上就出来，是不是？但也可以此刻熏，此刻就出来。所以第一个能，我们在讲能变的时候讲，易时而熟，易类而熟，是不是啊？变易而熟，有三种成熟的方式。对不对？我们在一时而熟呢，就是时间不一样，你今天熏进来的同时心情就觉得很不舒服，也熏进去你心情就很不舒服，这个是同时的。但是它也会一时，为什么？大部分都是一时的，今天熏你下一分钟、下一天或下一周或下一个月，甚至于下一年或者是几十年以后，或者是下一个生命的阶段才显现出来。所以易时而熟啊，我们讲易时是不同时间的意思，这个熏进去的种子不同的时间才出来。那我们来看易时而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，这三个一直都是融合在一起的。所谓的易时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类别，不同的这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变化，它都会出现。我们 比如说这个一个人，这个就是他很喜欢这个让人家赞美，喜欢人家拍捧，或者是一个人他很喜欢人家呵护，很喜欢爱护。那么一旦有这个事的时候，他就会寻找这种行为出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我只是寻找被别人这个让别人爱护而已，我会不会就是我小的时候有这个东西，我到了我变成一个很连随着年龄增加到了很大的时候，我变成一个总经理总裁的时候，我会不会会形成一种变异成一种我喜欢人家咬耳朵的现象？咬耳朵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就是喜欢讲一些谗言啊，就是捧你啊，在后头讲讲别人，悄悄跟他讲点，讲讲别人的不好，就是谗言的东西，他就会在不同的时间出现，但也有开始产生异类，就是变异，要变成啊这个类别上它不一样了，但异类而熟，变成别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本来我只是想讨厌人群，我刚刚举的例子，我会可能变成离情所居，在山上变成一个人蹲在那个地方，我也会变成一个完全的撤退，变成一个孤立的一个人，也有可能啊，那个叫异类。但是也有可能在异时异类同时发生的时候，我刚刚讲的那个人他变成贝壳，跑到贝壳里头去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有可能。一个本来只是很恨人的人，他有没有可能异类变成欧修罗呢？有。可是他变成欧修罗的时候，可是他内心里头却常常虽然很容易愤怒，可是我是一个伸张正义的人，那他会不会变成天界的欧修罗，或者变成人界的欧修罗，或者变成恶鬼界的欧修罗呢？这个叫异类而熟，是不是？但有时候呢，这个恨会变成别的东西，变成完全毁灭性的东西，它不只是变成欧修罗，它变成完全毁灭性的东西。如果这个恨很深，我在想，有时候我因为我读过希特勒的个案，好，这个心理学家在做个案的时候，希特勒是一个研究的个案，我读过希特勒的个案，你会发现希特勒竟然可以发动一个全世界的大灾难，那个异类，这个这整个的一个变异可以变异到这么大，那这东西就不只是他跟人之间或他自己对自己之间的问题，他变成一个大的灾难出来。所以我们去了解那样子的一个东西，我们说就是从外熏入，那是从行为，那是从邪业那里熏进去的。可是熏进去了以后，它要现行的时候，它会变异而熟，它会异时而熟，异类而熟，它会啊，那么整个的这个变异而熟，变成别的另外一个东西出来。那么本来可能只是为了我是赚钱的事情啊，我只是很喜欢能够有很大的财富，就这样而已。但它可能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东西出去，所以异类而熟，变成什么东西？变成它对于政治上高压的一种现象，而且取之不尽啊，取之尽蜘蛛啊，用之如泥沙，在权力上走上那条路去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人类的大灾难里头，有些灾难会变成很大的原因啊，很大的时候是引发共业，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里头的恨跟那个东西，跟他点燃的那个东西完全印在一起，然后就产生一次大的灾难，都是这样子来的呀。所以那个就变成共业了，就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业了。所以正业这个观念哈，在八正道里头，佛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其实整个的生命里头，就是要在正业里头去做。你有正业，你才能够去解，你要尽量去解，而不是不断的解出更多的障碍出来。解的意思呢，解脱的意思呢，是解掉那些障碍，而不是解掉你的责任 解掉你的工作，解掉你的人生，是要解掉你的障碍，解掉我们的烦恼，解掉我们打的死结，必须解这个。所以解脱的意思，这个部分一解的时候，那么阿赖耶里头的东西，就到最后就只剩下如来藏识。如来藏识就是那么多光明，所以你看看，越是不光明的，内心里头越多障碍的，它就像埋害一样，就是整个越来阴沉沉的，它就是这样。我们这个一到冬天，云层一厚，哇，乌黑黑的那个样子，你见不到阳光啊，那个乌黑的就好像比喻我们每心灵世界里头，如果有很多乌云，乌黑的乌云的话，那就你就会觉得很郁卒，会感觉到很低沉，然后甚至于很多事情你看不很清楚。如果那个云障得更怎么样的时候啊，障碍更大的时候，连光相都看不到，那就叫做真正的无明。所以被障碍了以后所产生的种种的因缘都值得我们小心。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今世而已，而是这一世做完了以后那个地方修行的节骨眼更是重要。所以平常生活当中就要练习，就要在这个地方，人不可能没有烦恼，人不可能没有贪嗔痴，但是你知道碰到他的时候，你很快可以觉察，而且你能从里头摆脱开来，这件事情至少像这样做的话，是你不会越来越累积，越吃重走不开来，不会掉到那泥淖里头去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讲十二因缘里头，这生命世界里头第一开始就是无明啊，所以这个所有的缘起里头的问题就出在无明。如果是明的因缘的话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明的因缘就是菩萨的，是不是？就往一圣菩萨的那个方向走，就是无明的那个方向来看，什么东西解不开，看什么解不开，那就开始了。所以你自己想想看，如果你自己内心里头常常都是解不开哈啊，你内心里头常常这个打结那个打结，那就表示说，我们自己给自己弄的那些障碍哈，太大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疏解开来，把它才是对的。所以正业有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呢，我们称它叫世间法的正业；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呢，我们称它叫出世间法的正业。这不是我分的，就是在《华严经》里头，佛就是这么说的啊。那么，这个有圣啊，正智的正业，那么也有世间啊，是有漏的正业。所以这个圣、正智、有漏、正确的正、智慧的智啊，这一个部分的这个正业，但是也有这个世间有漏。但是转趋善去，就是要让我们转动变得做出更好的，让自己成长的那个是世间的。那我们分两个来给各位谈谈世间的正业。我们先谈世间的正业。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，你想清楚啊，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作息如果正常，这个行为正常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情绪也比较好，健康的情形也比较好？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家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作息跟人家就是常常都是不一样啊，干扰别人，而且特别哈，晚上的时候在外头外靠流连哈，啊，连回那边啊，隔一两点才要回来哈，嗯，不是说他上班了，他在外靠连回个哈，十二点回才要回来，因厝的人都去给他吵到啊，是不是？就被他吵到了。那这件事情吵了以后，所以你现在看，它只是一个业而已啊。但这个业会形成什么东西呢？所以家里人就讲啊，你那像你瓦凳啊，啊，他就很难看的面子，就对他的家里的人呢、啊，这里面马上内心里头有一些冲突就开始来了。两个人通通都进去，你要把脏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中还没有关系，哎，你把那些东西带给那些无辜的家里的人，而且他们被你吵到第二天上班哈、哦、都有困难，尤其是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小孩子，也不负担经济生活，晚上把父母亲吵着上班的时候都没精神，开车都可能发生意外， 这样子的不正常的生活所导致的业障大不大？
绝对很大。
我不晓得，我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，会是国中以上的学生都可以听到我现在讲的这些话呢？是不是？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就是这个东西它导致这些现象，所以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造了一些行为，然后你的父母亲就在那里受苦，是不是呢？在学校里头不读书，只是在网络玩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父母亲辛辛苦苦拿钱给他，有时候还照顾他很多东西啊，甚至于未来要让他跟别人能够跟得上，还带他到国外去玩，给他的很多呢。可是他的行为这样子却带给他家里的人另外一个东西，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得到好处。为什么？他自己也觉得自卑好像越来越重，自己好像觉得也很对不起家里的人，跟家里发完了脾气以后，自己又觉得很自责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